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
米该亚牧师，
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我们这堂课的重点呢，是想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谈一谈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做出一些合神心意的人生选择，行事为人能够蒙主喜悦。那具体呢，我们会包含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建立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因为每一个人呢，其实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啊，只不过很多人没有认真的梳理自己的价值观，但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观啊，不一定都符合圣经，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需要根据圣经来归正我们的价值观啊，就好像罗马书第12章第2节所说的啊，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啊，也像以弗所书第4章23节说的，要让我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啊，我们的价值观也需要被圣经来更新啊。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学习在生活中如何具体的实践出圣经的价值观，依据圣经的价值观来做抉择，这是我们这堂课的两个重点。那么什么是价值观？世俗的哲学家对价值观提出了很多的理论，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以圣经为依据来建立价值观所以我们学习的是圣经价值观有一门课叫做圣经伦理学。那圣经伦理学里面其中就包含了很多价值观的内容。因为我们基督徒注重的价值观呢，是属于伦理学的范畴。但是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我们所要讲的内容比圣经伦理学所覆盖的内容更宽泛一些。我们不仅要建立一套道德伦理的标准，我们也要在这堂课里来为道德标准寻找它的圣经依据，来巩固伦理学的圣经基础所以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来巩固圣经价值观的神学基础另外一个目标当然也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圣经价值观的伦理规范无论这个时代的文化风气是怎样改变的，我们始终可以有坚定不移的生活准则那就是基于永恒不变的圣经真理。这是我们这个课的另外一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学习在实际生活中如何去持守永恒不变的伦理规范，但是又避免落入死板的教条主义我们就需要有智慧，根据不同的处境来把持正确的动机运用正确的建立正确的目的，遵循正确的道德标准来做出合神心意的人生抉择。所以这就涉及到说，我们要建立圣经价值观的应用原则，来指导我们在生活中实践出圣经价值观这是这堂课的另外一个目标。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三个课程目标上能够有所收获。好，我们讲第一堂课，圣经价值观的内涵我们先要来给圣经价值观下一个定义那这一个圣经价值观的定义呢，是我根据我们这一堂课的需要来下的一个定义它所适用的范围是咱们这一套的课程圣经价值观是根据圣经建立的道德标准，以及为了做出蒙神喜悦的选择而在具体处境中进行的价值判断。好，我接下来呢会详细的把这个概念当中包含的很多元素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在这里我们要说明一点，就是道德和伦理这两个概念我们在这一堂课里不做严格的区分如果你真的要去咬文嚼字的来区分道德和伦理有什么区别的确有一点点的区别但是这两个概念呢，经常在很多人的语境当中来交替使用，在一些圣经伦理学的书籍当中 有一些作者他们也不对这两个词进行区分，而是把它视为一个同义词。那么我们在这堂课里，我们对道德和伦理这两个概念也不去做咬文嚼字的区分啊，把它视为这个意思视为等同啊，我们就常常也会交替来使用。在圣经价值观的概念里面，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观需要根据圣经来建立，而圣经是上帝启示的真理啊，圣经的价值观是依据圣经，是基于真理啊，所以圣经价值观追求真啊，圣经价值观也告诉我们要建立明确的道德标准，能够分辨善恶，所以圣经价值观也追求善。圣经价值观让我们做讨神喜悦的人生决定，去追求蒙神喜悦的事情，是追求那些神看为美好的事情，所以圣经价值观也追求美。这里的美当然不是指的艺术上的审美，而是指神眼光中的道德意义上的美好。所以圣经价值观追求真善美，真理、良善和神所看为的美好。圣经价值观里面包含了这样几个很重要的要素啊，道德、圣经、价值判断、处境和蒙神喜悦这个动机啊。我们先来谈道德。圣经价值观包含了道德，因为我们所谈的价值观是道德伦理范畴的价值。因为上帝是有道德属性的，比如说公义、慈爱、怜悯等等，那这些的道德属性都是上帝他自身的品格。而上帝呢，他按着他的形象造人，把一些可传递的属性给了人啊，叫人来彰显他的荣耀。所以人呢，如果不受罪的影响，或者说可以战胜罪的辖制，活出上帝的美德，那么就是在彰显出上帝的荣耀。但是要活出上帝的美德，我们就需要在生活中去遵循正确的伦理规范啊，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啊，这就是我们在圣经价值观里啊要谈的内容啊。那人和其他的受造物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人类有道德意识，而且有很复杂的道德判断的能力。但是人堕落了，罪污染了人性啊，也污染了人的良心。尽管人的良心啊，尽管人的心啊被罪污染了，当一个人做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进行道德判断。这种道德意识并没有从人的生命中完全的丧失。比如说当一个人在做选择的时候，他常常会考虑社会习俗，他会有良心上的挣扎，他会考虑别人是不是给他道德谴责，如果有人给他道德谴责，他会不舒服，或者他渴望得到人们对他道德上的称赞等等。总而言之，人仍然有复杂的道德感。那罗马书第二章14到15节其实就说明了这一点。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段经文就表明了上帝透过人的良心啊，赐给人道德律。所以人有道德意识，这是其他的动物啊所不具备的素质。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人的道德来自于创造人类的上帝，上帝是道德的源头，上帝也是决定道德标准的权威。但是当人犯罪以后，人类的道德败坏了，良心也被罪污染了，道德准则被人扭曲了，良心的控告常常被人压制，人就会变得良心麻木。我们看几段经文啊，说明了这一点。在提摩太前书1章19节就说，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提摩太前书四章二节说，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还有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些经文都是在描述人的良心受到了罪的影响。以弗所书四章十九节说良心丧尽，丧尽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是不再有感觉，停止感觉停止知觉，就是当人压制良心的谴责，逐渐的良心会被麻木。这句话并不是说人完全的丧失了道德意识，也不是说人良心的功能完全的消失了，而是说良心不能够正常的发挥功用了，但是人仍然有道德意识，只是人的良心被罪污染。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我们的良心也可以被复苏。希伯来书第十章十六节说，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要放在他们里面。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重生了以后神的律法会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一个人要想行出真正的善，他需要重生，良心需要复苏，也需要通过圣经来重新认识神的道德律法，并且借着基督救赎的能力去获得这种行善的能力。所以基督徒信主以后就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以弗所书三章23节到24节也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从生命的本质上来讲，我们一重生就成了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这个生命的本质一下就改变了。但是这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这个成圣的过程中也包括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要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成熟，这也包括了价值观的更新与实践。让我们来按着圣经来重新归正我们的道德伦理的规范，并且按照圣经的道德伦理的原则来行事为人，来活出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圣经价值观里面包含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圣经。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权威，也为我们提供了充分的属灵指导，来引导我们过敬虔的生活。首先谈到圣经的权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神有最高的权威，所以他所默示的圣经也有最高的权威，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指导。而且既然是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无误的没有错误因为神是不会出错的，神是不会撒谎的。而且神默示他的圣经也有很重要的目的，是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使预备我们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圣经是我们价值观的权威依据另外圣经也是充分的诗篇十九章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圣经所提供的关于救恩的知识，足以让我们能够借着耶稣基督来得救。圣经所提供的属灵的教导，足够让我们来过在地上过敬虔的生活虽然圣经没有把我们人生当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问题都具体的写出来， 但是圣经里面启示的属灵原则和道德标准足够我们应用在各种各样的人生处境里。所以在圣经里我们可以汲取充分的过金钱生活所需要的知识和原则。问题是我们需要花功夫来研读圣经，来正确的理解，正确的应用圣经的原则，而且要把圣经的原则理解的全备，用的合宜，这就需要我们花功夫。那这也是我们在这一套课程里面所要帮助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所以圣经是我们过敬虔的生活所需要的属灵指导，从圣经里我们可以汲取充分的资源。我们不需要从圣经以外去寻找那些世俗专家，用一些违背圣经原则的一些错误的世界观建立起来的一些世俗的学问来指导我们的人生。我们不需要，有圣经足够了。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为什么需要弃绝这世上的小学和人间的遗传？因为基督足够了，他的话语足够我们来过敬虔的生活了。所以我们只需要带着谦卑而渴慕的心，从圣经里面来建立我们的价值观，在生活中依靠圣灵赐给我们智慧，依靠圣灵赐给我们能力，来实践出圣经的原则。圣经所提供的信息足够帮助我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了。圣经价值观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要做价值判断。当然这里所说的价值判断指的是伦理价值的判断，不是经济价值，也不是审美价值，而是伦理学价值。价值判断包含了这样几个层面。第一，价值判断至少包含了两个层面。第一，就是判断善恶。圣经中包含了善恶是非的准则。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是什么？当然不是社会习俗，不是民间传统，不是文化风气，而是上帝他自己。上帝喜悦良善，恨恶罪恶，而人又是上帝创造的，应该遵守上帝的道德法则。所以上帝是道德的制定者，判断善恶是非是以上帝的性情为标准，是以上帝的法则为标准。而且上帝呢，用我们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把道德律法启示在圣经里，让我们明白。所以通过圣经，我们可以获得判断善恶是非的标准。比如说在诗篇第五篇第六节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这既然是神所憎恶的，这就是恶。我们依据神的性情就可以来判断善恶是非。诗篇十一篇第七节说，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何为善。公义就是一种善，因为耶和华神喜爱公义，所以我们依据神的标准来判断善恶。另外，价值判断也包括了价值排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评判一件事情它的价值的轻重，进行一个价值排序。比如说两件事情可能都不是罪恶，但是这两件事情的价值会有大有小。在我们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首先选择那个最有价值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价值，当然也是以神的心意为标准来判断一件事情有多少价值或者有没有价值。神喜悦哪一个， 那我们就看重哪一个。在圣经里啊，其实有很多这种价值排序的这种价值判断的一些经文啊，比如说腓立比书3章18节啊，保罗就做出了这样一个价值观的宣告啊，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的价值观啊，有很明确的价值排序，在他的价值观的优先次序里，什么最宝贵？基督，其他的呢？万事都如同粪土啊，没有价值。啊，保罗还有一句啊价值观的宣告，是在哥林多后书4章17到18节，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价值判断。啊，保罗说：“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这里保罗把地上为基督所受的苦难和在永恒里所得的荣耀做一个对比，哪一个更有价值呢？很显然是永恒里的荣耀更有价值。相比之下，地上暂时的这些痛苦是轻省的。如果这样的价值观很清晰的话，那么我们呢，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做很多决定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挣扎了。很多时候我们做一个决定，做一个取舍，会思前想后啊，非常的犹豫，舍不得割舍一些的东西。不是因为我们不明白道理，而是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还没有被完全的调整过来。我们理性上承认说基督是最宝贵的，万事都如粪土，但是在感情上我们还是在眷恋那些如粪土的万事，所以还是舍不得割舍。在我们的价值观里还是没有把基督还有那天上永恒的荣耀看得那么的宝贵，所以我们在做很多人生选择的时候会有很多的挣扎，也会有很多的错误。也经常听人说最近太忙了，没有时间读圣经。忙也不是理由，是价值观出了问题，是没有把读圣经的价值看得那么的重，这是根本的问题。如果一件事情你觉得真的很重要，真的很宝贵，特别有价值，我相信你一定会安排时间去做的。如果读圣经比锻炼身体还有价值，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安排时间去读圣经，哪怕你牺牲一点锻炼身体的时间，你也会保证读圣经的时间，因为你看到了这个价值的优先次序。就像提摩太前书4章8节说的，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不是说锻炼身体一点没有价值，锻炼身体也有益处，但是比起操练敬虔操练敬虔的益处要更宝贵。当然了，我们说敬虔包含的范围很大，不只是读圣经，但如果连读圣经都不重视的话，那又如何来操练生命的敬虔呢？如果你真的重视读圣经，你又很忙，你一定会可以，那你可以早点起床，少睡一会儿，那时间不就有了吗？也许你会说，哎呀，我因为太忙了，太累了，起不来。那你就设想一下，第二天早上一大早就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面试，你特别想要得到这份工作，你不会说，老板，我太累了，我早上起不来，你能不能把这个面试推迟到下午？不会吧？为什么？因为在你的价值观里面，你觉得那个事情很重要，所以忙永远不是理由，价值观才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44节就打了一个天国的比喻说天国好像财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那块地。为什么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把那块地都买过来？ 因为他知道那块地里面藏的那个宝贝比那块地还要有价值呢。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人生选择，其实啊，都在受到我们内心深处的价值观的这个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好，我们再来谈圣经价值观的另外一个要素，就是处境。因为价值观的实践是在具体的处境中来实践的。我们应用圣经的原则，一定离不开我们所处的这个人生的境遇，要在处境中来应用圣经的原则，来应用圣经的价值观。圣经价值观呢，包含了善恶是非的准则，包含了价值判断。有了前面说的这两样，我们或许可以给自己列一个清单，一边是善的，一边是恶的，然后再列一个清单说，第一重要的是什么，第二重要的是什么，有这样一个价值观的清单。难道价值观就是这样一个清单吗？其实不是。如果能够列出这样一个清单，就照着就做，这就会落入到一种死板的一种教条主义，或者说是一种，律法主义。人就变得像一个机器一样，你只要遵守这一套道德程序，这就不需要从生而来的智慧了。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我们能够在具体的处境中能够灵活的应用上帝永恒不变的法则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这就需要有智慧。所以我们也需要考虑处境，灵活的来应用圣经的原则。基督徒的生活，不是一种很机械式的遵守一套清规戒律，而是要考虑很多的因素，考虑具体的处境，考虑当下面对的，最首要的危机是什么，等等等等。在人生的处境中，我们要把很多因素放在一起来综合考量，然后做出一个价值判断，哪一个因素是我当下首先要去，解决的当务之急，哪一个可以暂时的，摆到明天或者以后再处理，等等等等，诸如此类。比如说我早晨一起来发现我的孩子发高烧，呼吸困难，那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带他去看急诊，而不是像平时那样先坐下来，读经祷告，虽然读经祷告是很宝贵的，但如果当我发现现在孩子需要去急诊，要不然就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就需要先把圣经放下来，赶快去带孩子看急诊。那么现实的情况常常很复杂，也很多变，如何在这种多变的复杂环境里面，我们又持守上帝永恒不变的道德法则，这就需要有智慧。以后我们会再来具体的来谈这些圣经的原则，但是这里补充说明一点，当我们谈到处境的时候，我们并不支持 Joseph Fletcher，约瑟夫·弗莱彻为代表的处境伦理学。弗莱彻，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处境伦理学》，这本书里面的观点，是我们在这堂课里我们不能够认同的。弗莱彻的这个处境伦理学其实是代表了一种处境主义的伦理学，那这种伦理学有很多很多的错误，他把爱，当做一种最高的道德原则，但是却把神其他的律法都给它相对化，当然我们说神一切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呀，爱神爱人这没错呀，但是在弗莱彻的这个处境伦理学里面，他是使用以人为本的，这种人本主义、相对主义、实用主义等这样一些的方法，来衡量，你如何去实践爱，变成了一种把神的道德律法完全的给相对化。他认为如果在一个处境中，你不恪守一些圣经原则可以让你更好的去发扬爱的原则的话，那么以爱为优先，那你就去实践这个爱的原则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抛弃那些圣经原则。我们可以接受的一点是，在做人生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处境，但是我们反对Joseph Fletcher 弗莱彻的这种处境伦理学为代表的这种伦理学的方法。其实对于处境这个因素的把握我们要很小心，不要把处境这个因素高举到一个地步，超越了神所制定的道德标准。我们经常有时候说一句话，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回答呢就是看情况，看情况。那看情况是什么意思？情况就是处境，就是根据处境来决定。那这句话的背后其实有一个潜台词，就是说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看情况，我们更要看神永恒不变的法则。好，最后我们谈一下圣经价值观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蒙神喜悦。蒙神喜悦这是我们做价值判断的一个动机，就是要做一个讨神喜悦的选择。那蒙神喜悦这个就涉及到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我们个人的属灵生命当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否蒙神喜悦，我们就要考虑很多我们个人生命的元素，生命的因素。比如说我在做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动机是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我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不是为了荣耀神？神不仅只看我们的行为，也看我们的内心。我们要想做出一个蒙神喜悦的一个决定或者一个行为，也必须要查验我们的心思，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是不是神所喜悦的。还有我们做一件事情是不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品格的一种流露。如果我们很勉强的，很带着一个抱怨的心态去顺服神的一个命令，和我们甘心乐意的顺服，出于我们属灵生命的品格所自然而然行出的一种行为，那两者在神看来价值是不一样的，后者更能够荣耀神。还有神对你个人人生的呼召是什么，这个也会影响到你的价值判断。所以如果有两条路这两条路都是为了神的国度，都是为了神的荣耀，这个时候就要考虑神给你人生的呼召是什么不要违背了神给你人生的呼召。要做出一个讨神喜悦的价值判断，就涉及到我们这个人，我们在神的计划中的存在意义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生命的光景怎样，这就是涉及到个人生命的层面那我们来总结一下，根据刚才谈到的这个圣经价值观的这个内涵就是根据圣经建立的道德标准，以及为了做出蒙神喜悦的选择而在具体处境中进行的价值判断，这样的一个内涵就让我们看到说，在实践圣经价值观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三个视角。哪三个视角呢？第一个就是标准，那因为我们是依据圣经建立的道德标准，这个标准是客观的，要找到这个标准，这是我们做事情的准则。第二个就是处境要在具体的处境中来进行价值判断。第三个就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要做这样一个人生的选择，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要对神负责，我们的目的是要讨神喜悦。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说我们的品格，我们的动机，我们的目的，我们个人的呼召等等等等，如何能够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所以在实践圣经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这三个视角来考虑：标准、处境和生命。好，这堂课给大家留一道课后作业，就是圣经价值观包含的几个要素是什么，然后反思一下你过去的人生当中，你在做人生决定的时候，你重视了哪些因素，你轻视了哪些因素，就是哪一些因素是你过去没有太重视的， 哪一些是你以前很看重的。好，那讲完了圣经价值观的内涵啊，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下圣经价值观的基础。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